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我曾经接到来自上海的一位听众的朋友，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写信呢，常常鼓励我，我非常的感激他。他告诉我，他说每个星期三的早晨，他起来祈祷了以后呢，他一定是坐在收音机旁边来听我的广播。我接到他的第一封信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有这么忠信的、这么好的一个听众，我真是让我感动，同时也非常的谢谢他。希望他能够继续的给我指导，也替我祈祷。我们今天要谈的耶稣讲的另一个比喻呢，是有关他能通的比喻。他能通指的就是一种才华了，那是在马窦第25章14到30节的地方。这是有关于所谓的末世的言论比喻之一。我们曾经在前面提到过十个童女等待新郎来到的比喻，那么这个是接着下去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经文的本身。耶稣说，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5个他能通，一个给了2个，一个给了1个，然后动身走了。那领了5个他能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另外赚了5个。同样，那领了2个的也赚了另外2个。但是那领了1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过得多时，仆人的主人回来了，便与他们算账。那领了5个他能通的上前来，呈上另外5个他能通，说：“主啊，你曾交给我5个他能通，看我赚了另外5个他能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的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2个他能通的也前来说：“主啊，你曾交给我2个他能通，看我赚了另外2个他能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的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1个他能通的也前来说：“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举念，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他能通藏在地下，看你的能还给你。”主人却回答他说：“可恶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举念，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回来时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所以你们把这个他能通从他手中夺过来，给那有的是个他能通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由他手中夺去。至于这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我想听众朋友马上就可以懂得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用意，就是叫我们要善用天主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我想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点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反省的。第一点，那就是天主给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才能、不同的才华、不同的神恩。比如我能够联想到的，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神恩的来源和作用。我们现在不妨听一听，在第4节的地方告诉我们，那是保罗说的：“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些人身上行一些事。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人却由同一个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个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个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启恩。有的人能行奇迹，有的人能说先知话，有的人能辨别神恩，有的人能说各种语言，有的人能够解释语言。可是这些都是这唯一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给人。”然后在27节的地方也告诉我们：“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第一是宗徒， 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其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说各种语言的。众人岂能都做宗徒？岂能都做先知？岂能都做教师？岂能都行异能？岂能都有治病的奇恩？岂能都说各种语言？岂能都解释语言等等的？那么人从天主手中获得了不同的恩典，主要的就是要建立这个教会。意思就是说，天主给我们的恩典不光是为个人，而更是为服务别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里我就想起了好多年前，有位大学的女学生到我办公室来接受我的辅导。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她说，神父啊，她说天主给我领袖领导的才华，我带同学带活动呢是带得非常的好，常常受到很多的赞美，但是很不好的是，就是每一次别人赞美我或者活动办完了之后呢，我有种沾沾自喜甚至有骄傲的一种心态。她说一而再再三这样的心态出现了，他说我觉得很难过，而且改不掉呢，所以神父，我决定从此之后呢，我不再去带活动。那么当时我就把耶稣所说的他能通的比喻告诉他，我说天主给你这种领导的才华不是为你个人的享受，而是叫你去服务。你如果说你不去带领活动，当然你就再没有所谓的骄傲的诱惑，但是这是非常的消极的。我想应当更积极的就是你还是去带活动，在带活动之前你先祈求天主帮助你有一颗谦卑的心，带完活动了之后呢，不要忘记要有感恩的心，把一切归给天主。我们天主教的教徒呢，有时候常常被别人批评说你们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一无所事，一无所有，这是不好的。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教友对圣经上所说的一些话，就是耶稣讲你右手做的不要让你左手知道，所以当我们做完一件事情以后，哪怕做的是很好，但是呢别人赞美我们，我讲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圣女大德兰曾经说过，谦逊就是真理。我觉得更好的或者是更合乎人性的一种看法是什么呢？一种态度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谢谢别人的鼓励，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发骄傲的机会。所以谢谢你的鼓励，但是呢要感谢天主，因为是天主在我内完成这件事情。这个就是饮水思源，不要忘本。我想路望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最清楚了。耶稣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汁，葡萄汁如果离开葡萄树的话，就没有养料和水分，一定会枯干而死。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了之后呢，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他说离开我你们毫无所能。的确的，我们整个的存在，我们能够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在在都是天主的赏赐。甚至于圣保罗宗徒讲得更清楚，他说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我们连口中喊耶稣的圣名都不可能。也因此呢，我们常常饮水思源。所以后来呢，我就鼓励这位女同学，我说你继续去带领活动，如果你真的每一次带完活动还有这种骄傲的思想产生的话呢，你不妨就跪在天主前面告诉天主说，天主，我是多么的没有用，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在我内做，但是呢我还要去偷你的光荣。你发一个谦卑之情，我想天主一定会慢的帮助你改掉那种骄傲的一种心态。后来这个女学生我想听了我的劝告呢，继续去用她的才华。那么这点我想可以把它贴合在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上。第一个第二个仆人，他们又按照原来的那些钱加倍的赚，所以耶稣说在小事尽忠的大事托付给你。这个的确是的，因为普通我们一个人呢，在小事上如果能够忠信的话，在大事一定忠信。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大事情是表面别人看得见的，你做得好别人会赞美，你做不好别人会批评，但是小事上有时候我们偷偷的就是偷懒了。所以如果在小事上我们都非常的认真负责任的话，当然值得被托付在大事上。那么第三个，有很多人讲说，哎，这个第三个好像主人罚他是不对的，但是我想呢，他的不对在哪里？是因为他没有善用天主给的。 天主给我们的东西是希望我们去用，但是呢，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去善用天主所给的才华。他的问题就是把它藏在地里，而且他实在不了解他的主人，所以呢，他的错是在于他没有去善用天主给他，没有善尽他的职责。那赚不赚钱那是另一回事了，问题是你是否尽力而为，他没有，也就是说他是比较消极的，所以才会遭到他的主人所骂。而且说实在，圣经耶稣所说的，凡是有的要给的更多，凡是没有的连有都拿去。我自己觉得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就拿一个爱德吧，爱的德性。一个人如果光要接受别人的爱，而且不愿意去关爱别人，付出爱的话，那么他爱的能力是越来越萎缩掉了。所以我想我们不妨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不愿意去爱别人，光是要接受别人的爱的话，你将来要爱别人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常常有人讲说，神父啊，你们有没有结婚？你们怎么可能能够去博爱众人呢？我说当然可以啊，你如果不断地去练习这个爱德的话，那是越来越容易，因为德性的本身就是一个好的习惯，而好的习惯必须要常能锻炼的。就如同打篮球，你如果不常练球的话，当然你的球技慢慢就生疏掉，同样的道理。那在这里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是1970年6月27号被朱圣为神父的。那么一个新神父在刚刚进铎之后呢，几个月当中那是很新鲜，我称之为神父的蜜月。那个时候真的每一个团体啊到处都来请，因为年轻嘛也好心。后来两个月之后呢，我准备念第四年的神学，但是在念第四年的神学之前，我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那时候觉得好累，所以我临时想说，哎，有一个神父在带八天的闭境，我不妨去报名。那当时我去报名的时候，我说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不晓得能不能去。那位神父很有爱心的好心，他说好吧，你去问主办人，如果有空也欢迎你来。结果我去了。那这次的闭境想不到，我后来问那些第一次真正的报名愿意参加的人，有人告诉我，他说那次的毕竟他没有得到多少的东西，跟普通差不多一样。但是我是临时起意去的，在八天的毕竟当中，我所获得的神学的知识呢，远远超过四年的神学所读的东西。真正的我体验到了佛家所说的悟啊，真正的彻底的悟。那么往后讲道理的或者带毕竟就非常的容易，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明白，刻意追求的没有得到，临时去的反正天主给就给，这是白白的赏赐，是为服务的。也因此呢，我就经常到处的，虽然很累，有时候嗓子很哑，还是要做，因为神恩是为服务。那么在去年的时候，自己有做过神经痛，被人家治愈祈祷好了之后呢，偶然间就发现天主也赏赐我给人治病的神恩。那么这是个相当辛苦的一份工作，因为呢有生理或者是心理的疾病的人非常的多，包括教友非教友。那么他们一直来找我，主要的就如同当日耶稣他也能够治病啊，也讲到，所以很多人就是追随他。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机会，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所以我的坐骨神经到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好，自己手也受了伤，主要的就是因为不断的在付出。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的就是因为神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服务的。当然自己要小心，这也是理所当然。所以我要跟诸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也就是说神恩呢，既然给了你，就是要用。你如果不用搁在那里的话，那么将来天主要跟你算账的。好了，现在我们再听点音乐，那我们再继续发挥下去。 在这个比喻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和教训的，那就是我们也许要问，到底天主给我多少的他能通，五个、两个或者是一个，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跟青年们谈这个问题，我说要认识自己，然后要发展自己。很多人由于不认识自己，也因此呢，他一生没有太大的成就，他浪费了很多天主给他的才华。有的人本来是有五个的潜力，但是呢，他自以为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结果他一个两个发挥完了以后呢，他就很自满。而其实呢，主观的他是成功了，但是客观来讲，他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他浪费了三个元宝或者是四个元宝。有的人他是只有两个或者一个他能通，但是他误判了自己，高估了自己，以为是五个，所以常常在一种挫折感当中生活。所以认识自己的长处短处，到底我是属于五个、两个或者一个，这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是需要专家来帮忙。那第二个，发展自己呢，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因为低估了自己，所以他浪费了很多的他能通，有的人高估了自己，结果呢伤在挫折当中。所以呢，发展自己应当是发展自己的长处，然后去弥补自己的缺点。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谈的，那就是另一个教训，我称之为降生的神修。有一位神父是非常的聪明也很有能力的，曾经告诉我，他说我跟人家谈完一个小时就觉得好累，虽然没有告诉我什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一个呢是个性问题，第二个是因为他自己聪明，他看得很远，他马上能够看到问题的答案，但是呢，为一般人他所获得的畅通可能只有两个到一个，不像他是五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彼此都很苦，为他早就看到答案，但是他的属下看不到，为他来讲是浪费时间很累，但是为别人却是需要的，所以就造成了属下不太敢去接近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一味的去要求比我们程度差的或者他能通比我们少的人来救和我们，太难了也太苦。所以只有我们向耶稣降下来，然后慢慢的去提升他。有时我讲了这个道理了之后呢，有一位曾经当过科长的，他那时候恍然大悟，他感触良深的告诉我，他说神父啊，他说现在我终于懂了，我当科长的时候看看了我的属下，我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都不懂，怎么办不好，现在才发现原来我是以我自己的程度我去要求别人，那这个是不对的。像比如说路望福音第四章，耶稣如何在雅各伯井旁去帮助那个撒玛利亚妇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为了要帮助他，后来慢慢的很有耐心爱心的最后帮助了他，终于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对我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属下邻居同事，我们是否用我们的尺寸去衡量他们，我想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如果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得到一点启示和教训的话，而改变我们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我想你会感觉到生活当中一定充满着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喜乐和平安。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再会。